我们要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7章11到12节。马太福音27章11到22节，由弟兄我来恭读。11节开始，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乃然不回答，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个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员知道他们是因为妒忌才把他解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拿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拿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感谢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王继雄弟兄，谢谢。
欢迎第一次来到这里聚会的朋友、弟兄姊妹，还有经常在这里聚会的慕道朋友跟弟兄姊妹。真的愿今天耶稣基督成为你心中真实的医治跟安慰。刚才在唱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的时候，我一面唱一面很感动，一面我里面也是很感叹。因为我今天要讲到的这段圣经，刚好是耶稣在世界上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在短短最后一个礼拜，在耶稣在世界上最后一个礼拜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他所面对到的伤害，他必须要去面对他，而他要面对的事情都是别人的一个选择别人一个选择，让他落在一种他必须要选择我要怎么样面对的当中。从卖他的犹大开始，耶稣要面对被人出卖的痛苦跟伤害。我从前一直不懂抓耶稣就抓耶稣嘛，对不对这个为什么还有人卖他才能够来抓耶稣呢？真的，我从你读圣经不太懂的我直到到了泰国北部我去侍奉的时候，我慢慢才懂这件事情。突然有一天，我们的领导来跟我讲说：“王老师你天黑以后，这段时间天黑以后你不能住在礼拜堂，因为礼拜堂是我们村子里面目标最显著的一个地方。”他说这样，天黑以后怎么样呢？你就不要住在礼拜堂，你就到任何一个村民的家里面去，然后你一到那个村民的家里面呢，把门关上，门里面这个主人家，我已经通知各组长，跟主人家讲，王老师只要到你们家的话呢，门关了以后，你们家里面谁也不要出去，是这样。后来我说干什么这么严重啊？他说因为我听到个消息，有人要来杀你。意思就是说，白天我们这个村庄有武装，晚上有人摸进来的话，你在一个很明显的地方就很容易给人家怎么样 很容易就给人家用句我们的话讲，很容易就给人家堵到了，是不是这样哈？所以呢，我在想耶稣也是一样，在圣殿的里面，白天他在那边教训人的时候，因为这些祭司长、文士跟长老怕百姓，所以白天的时候他们不敢做什么，所以黑暗的事情，这个见不得人的事情，都是在光明底下做，还是在这个黑暗里面做啊？都在黑暗里面做。所以，而耶稣又是每天晚上睡在哪里不定，耶稣今天睡这里，明天睡你不晓得晚上睡到哪里，在哪里睡。所以在晚上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跟耶稣在一起的人去告诉那些兵丁，告诉那些祭司，才知道耶稣在哪里，可以抓他。犹大他要做一个决定，他需要做一个选择，意思就是说我要卖我的主，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我不晓得在你生命的里面，别人因为一个什么样的原因，他决定出卖你。我觉得这种痛苦是很，这种痛苦什么呢？就是被至亲的人所出卖。有些地方是小地方，比如我举个例子来，你跟一个人，你觉得他跟你很不错，你就把你心里面一个真实的话告诉了他，而这句话呢，跟另外一个人有关系。你想他绝对不会说出去的，没有想到什么样呢？在某一种情形的里面，他为了要打击你，或者他为了干什么，他为了让别人来怎么样，结果什么样呢？他居然把你跟别人讲的话去说给别人听了，这也是一种比较小的出卖啊，大家了解这意思哈。你会发现我们在人生生活的里面，我们常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被人出卖的这样的一种痛苦。我要说耶稣知道，耶稣他面对，他也真的知道，若是我们心里面受到这样的被人家出卖的伤痛的话，他能体会，因为他被人出卖过。其实在我心里面，有的时候在心灵深处，有一天我要离开瓦方的时候，我领导就跟我讲说，王老师，其实你自己带进来的人害了你，出卖了你。我知道他在讲什么，你们可能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领导很清楚的知道他听到了一些什么话。他说你所带来的人出卖了你。啊，我那时候这个抢生意你可能会被出卖，有没有啊？抢选票你可能会被出卖，是不是啊？抢工厂你可能被出卖，抢侍奉的岗位你可能被出卖。我那时候没有出路，我那时候含着泪，我那时候带着恨，我离开了瓦邦山区。在说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我们没有办法去强迫别人做一个不出卖我们的选择，但是我们可以做个选择，像耶稣面对出卖我们的人一样。我不晓得我们在座，你有没有被你的这个 partner， 被你的合伙人出卖过？你有没有被你至亲的朋友出卖过？你的伤痛主知道。第二个耶稣要面对的是什么呢？第二个耶稣要面对他的生活里面被人家诬陷。你有没有被人家诬陷过？有没有？明明不是这样，说成你就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个很邪恶的目的，非要把你打到，说用一句什么话来，就非要把你揍倒、揍垮、揍死、揍臭，有没有？所以呢，他要诬陷你啊，是变成这样哈、啊。你在生活生命的里面有没有遭遇到这样的情况？ 耶稣不但要面对卖他的犹大，耶稣要面对陷害他的祭司长、长老、文士这些人，买人出来做假见证，陷害耶稣。你有没有曾经被人家陷害的经验？到现在还在恨，到现在还在苦读，到现在一想到这样一个陷害我们的人，还吃不下饭，还睡不着觉，还想要找机会来什么样呢？还想要找机会来报复一下。二十七章第一节一开始说，这些祭司跟长老已经决定商议要来把耶稣治死，这是他们的选择。你能够限制他们不做这个选择吗？啊，选择权在别人的身上，他可以选择来陷害耶稣。耶稣只有一个，就是来面对这种陷害，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小心，当我们在决定要出卖人的时候，做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出卖人的结果会怎么样啊？出卖人的结果要怎么样？这个犹大的结果是怎么样啊？圣经里面记载一面，哇，等到他们知道他们一定要把耶稣这个致死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对不起他的老师了。出卖人的人呢，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会知道他真是做错了，良心也会发现嘛，是不是这样啊？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就跑到圣殿里面去找那些怂恿他啊，想给他钱要他出卖主人的这些祭司这些人，跟他讲说我做错了，这个事情我后悔了，我把钱还给你们。他说你自己承受结果吧。结果犹大怎么样呢？把那个钱丢在圣殿里面，他就跑出去吊死了。今天常常我们以为我们出卖人家可以得到一点点的好处，但是我们必须，每一个人必须要挑担我们自己做决定、做这个选择的后果，是不是这样？这一些卖耶稣的卖耶稣的犹大，跟要陷害耶稣的这一些祭司长，他们的结果，很多的时候因为我想在我们中间总是有两类人嘛，对不对？一种就是，或者有三类人，就是也没有选择要去出卖别人，也没有选择要去伤害别人，真的顶天立地凭良心做事，是不是这样？这样的人有的，而且是大部分。但是我也知道，因为在我自己生命的里面遇到过想要出卖人家啊，只是觉得说不应该，所以这个念头就不让这个要卖人家的念头在我头上飞过，像那个鸟飞过的时候呢，我没有让那个鸟在我头上做窝，是这样而已啊。这种念头都有的，真的。在我们中间，若是有些人在你生命的里面，你曾经做过这样的选择，出卖人、卖主、卖友、求荣求利的，等一下我要跟大家讲，在耶稣面前有出路。因为耶稣面对卖他的人跟陷害他的人是怎么样，就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出路，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出路。下面要讲到，耶稣不但要面对这个被人家出卖，要面对被人家陷害。在这边还有一件事情，耶稣要面对什么呢？耶稣要面对被别人戏弄，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人啊，就是 for fun， 你知道吗？他只是好玩，对不对？是不是？等到你要坐椅子的时候，他就把你椅子啪坐下去摔在地上，有没有？啊，我们年轻时候有没有做过这样的这个恶作剧啊？啊，同学们来说，哎，请坐请坐，他坐的时候板凳一抽掉，啪坐在地上，有没有？我看到一幅这个很有意思，跟这个有关系。堕落人呢，常常到最后也是被捉弄啊。就一个小女生，很可爱的小女生，拿了一碗稀饭，要去坐在板凳上那边吃稀饭。结果没想到有个小男生很调皮，来捉弄她，把那个椅子一抽开，在后面，她等到她一坐没坐到，稀饭倒下来就到那个小男孩头上。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作弄别人，有时候也会被人家作弄，是不是这样？但是你知道，耶稣在那个时候碰到一群钉钉，戏弄他、作弄他，只是为了自己好玩。哎，弟兄姊妹，假如你成为那个被人家好玩的对象，你好不好玩？啊，不好玩，痛不痛苦？痛苦。而且戏弄你的又是你没有办法说什么的，你没办法对他什么的，他的地位比你高，他的权力也比你大，或者是他的什么也学问比你多，你跟他讲还他还一套理论来说你，是吧？说你活该，是不是这样？你真的不晓得怎么办，被人家作弄了，被人家戏弄了，特别在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啊，假如我们是少数族裔哈，有的时候别人。就是我们会生活的里面会碰到被人家戏弄作弄，他只是好玩，然后在那边啊笑过，但是造成我们内心深处的伤害。我看到很多很乖的学生，因为我从来不乖，你知道吗？这个我只有给人家伤害，对不对？很少有人伤害我，真正有人伤害我的怎么样呢？那真是没有办法，你也不知道怎么对付他。特别信了耶稣，我告诉你啊，信了耶稣就有这点苦，是不是？你想报复，你受了痛苦，想要干嘛？主都不允许，是吧？我那是很苦的啊，是这样。等到有一天，弟兄姊妹，这些事情我们碰到了，你要怎么办？你有出路吗？啊？我看到很多很乖的学生。他为什么慢慢的回到家里来也闭塞了，人也不想去见，因为他去碰到人在学校在什么地方，别人都作弄他嘛，你了解吗？那些很乖的孩子啊，到学校到哪里被人家作弄，所以他回来慢慢退缩，他害怕去接触人，他一碰到人他就觉得说我是别人我是被别人作弄取笑的对象。这样的孩子在我们中间家庭里面有没有呢？他的出路在哪里？耶稣也是一样的，已经受了鞭打，已经这样的被他的门徒出卖，被那些认为是好像敬畏耶和华的人所陷害，对不对？现在还要被他们作弄，他们作弄耶稣很有意思的，哎呀你是王，对不对哈？然后呢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把紫袍给他穿上，给他带一个荆棘冠冕。荆棘做的冠冕是真的皇冠呢还是假的皇冠呢？是假的皇冠。那个荆棘冠冕在戴在他头上的时候按他一下，所以耶稣的额头上的血才会一直流满在脸上。什么叫戏弄？就是不真心的对待。其实我觉得说这三方面的伤害我读过了也经历过了，但觉得还过得去。但是当我在读11节到22节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人面面俱到，叫谁呢？叫比拉多，有没有？叫比拉多，你是个政治人物，面面俱到，是吧？对不对？你从东看也很好，从西看也很好，从左看也很好，右看也很好，对不对？就是不能从上面看下来，他就完了，没有正义，对不对？没有公道，是不是这样啊？不能从上帝眼中看，从人类眼中看，通通都很好。结果他的一个决定，我不知道耶稣是不是最伤痛啊？至少是我的话，我觉得这是比前面这三种更伤痛的。这个比拉多既然开放说，你们要我释放一个人给你们，你们要谁？一个是强盗，杀人越货，做那些犯罪勾当的巴拉巴，是个大强盗；一个是耶稣。在比拉多的心里面想，给你们选择，我何必选择呢？给你们选择，你们怎么可能选一个强盗嘛？一定是选耶稣嘛？因为耶稣在你们的中间行那么多神迹，也从来没有做过坏事，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安慰、帮助、鼓励人，是不是这样？是吧？就在比拉多的心里面想，就是说你们一定会想耶稣嘛，对不对？强盗，你想了他，这个选了强盗释放他，到有一天他又来抢你，他又来杀你，他又来做坏事来害你，对不对啊？ 怎么可能选巴拉巴？所以这个比拉多他觉得说他的想法面面俱到，有没有？其实他在做这个选择，开放给老百姓选的时候，他的太太已经跟他讲了，这个艺人的事。他太太已经跟他，这是个艺人，你一点都不可以管。他太太已经提醒他了，而且比拉多也问案，在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的时候，比拉多也亲口做见证说，我查不出他有一点罪来。他为什么还要开放给人选呢？他也明明知道说犹太人把他解来是因为妒忌他，有没有啊？因为他在民间的影响力慢慢比这些在圣殿里面的人，比在百姓中间的领袖越来越多的时候，比拉多很清楚知道人的事，这些人是妒忌他，他可能不知道属神的事。哦，原来还有一些这个神的道理上面的坚持啦，或者看法啦，这些东西他不会想到哈，是这样。但是比拉多既然做了一个开放，这一个选择，我就是痛苦的，至少是我很痛苦，就在选到最后，对不对？人家选到的不是你啊，居然讲你去应征，对不对？到最后人家选择的是甲，乙刚好是乙啊，大概这个意思哈。假如在你婚姻关系的里面，到了有一天，你丈夫要选的不是你，你知道那种被没有选上，那种被弃绝，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常常会碰到。意思就是说，在某一种情况的里面，按照法律，按照人心，按照道德，按照什么，你都应该不会背弃我，应该选我的，你怎么会选那个人呢？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吗？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做一个好像是上帝给我们自由，好像是一个环境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可以做个选择的时候，弟兄姊妹或者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做了这个选择，若不合神的心意，若不合法律，若不合人心里面的道德观，你对人的伤害是最大的。当百姓在那边说我们要巴拉巴的时候，你知道好像在耶稣心中插一把刀一样。弟兄姊妹，假如有一天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的很多时候选择错了，我们常常会被那个常常会好像在那个被我们弃绝的，我们应该选择他，我们应该就是说各方面来讲我们都不应该选这个的，这个时候你真是做了这样一个错误选择的时候，是在好像在耶稣当年被那些人说巴拉巴巴拉巴的时候，内心深处刺一刀一样。你有没有，我们曾经有没有做过这样的选择？我们曾经有没有这样，人家选择的时候我们像耶稣一样这样的无辜，是被弃绝在一旁？我们人生里面可以避过这一些吗？我常常讲，耶稣到世界上来呼召我们跟随他，要我们相信他，我们到底要什么？现在很多的时候，就耶稣活在世界上至少有几方面，看我们要不要。一个，耶稣的能力有没有医治赶鬼，是不是啊？这个帮助这个穷苦的人瞎眼到他面前，他医治他们瘸腿到他面前，他使他起来行走，是不是啊？他没有丢弃过穷人，圣经里面把耶稣的能力表现了，告诉我们记载的很清楚。假如我们今天要耶稣的能力的话也不错，因为这是耶稣有的嘛。我觉得圣经里面还有最宝贝的一部分，是耶稣活在世界上所表现出来他的生命的这一部分。你知道吗？做事情啊，把事情做得漂亮需要能力，你同意吗？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心再好的人呢、他没有把一件事，他不可能把一件事情做了很完美啊。那你大了解的时候，我们把事情做得好，一定要有能力。但是我要更进一步讲，把一件 当有一个抉择要面临到我们去选择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智慧，怎么样？有的时候能力不能帮助我们做一个很美好的决定的。我们去决定，就是我们要怎么选，我们要怎么决定的时候呢，是需要智慧的，是不是这样哈？假如下面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面对我们所遭遇到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是需要生命力去面对的。我们生命里面是仇恨的，你只要别人对不起你，你只要怀疑别人对不起你，你的仇恨马上就出来。为什么？因为你里面有个仇恨的生命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里面就充满了仇恨嘛。等到有一天，我们里面有一种嫉妒的这种情况的，只要看到别人比我们好，是不是？我们里面那个嫉妒就跑出来嘛。生命是决定我们面对我们生活里面所遭遇到的许许多多事情的反应。所以我这样说，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没有应许，他没有应许说我们跟他求，他一定把他这种医病赶鬼的能力都赐给我们。但是很欣喜的，耶稣应许什么呢？我来到世界上是要把我的生命带来赐给凡相信他的人。耶稣能够面对被出卖的这种伤痛，被陷害的那种的这个情况，甚至被那样戏弄，到最后被他所爱的以色列百姓所弃绝，他里面没有任何的声音，你能想象吗？我一直没有想通，我一直没有想通，因为是我嘛，我想不通。为什么呢？因为在我被人家卖的时候，对不对？我真的想要揍他，真的，我真的可能不顾一切的准备要揍他。那时候一下定决心了，把他打伤。我已经是个传道人了，我想把他打伤，让他去告我，我就要来问他，你为什么这样说我，这样出卖我。所以因为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就想不通，耶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句话都不说啊？别人陷害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的什么？我们要把道理讲清楚。我不是这样，我要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是我们面对人家诬陷我们的一种回答的方式，就是我们把事情说清楚，说得清楚吗？那个人是要陷害你，说得清楚吗？他根本知道你不是这样，他要陷害你嘛，说得清楚吗？啊？相信你的人说清楚了，不相信你的人说得清楚吗？相信你的人需要说吗？所以叫做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就这样了嘛，是不是这样？说得清楚吗？到时候我们面对被人家陷害的时候，我们到底要以我们自己的以为一定要把它说清楚呢，还是效学耶稣一样，我们一句话不说呢？啊，哪一种比较好啊？但是很稀奇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哪一种比较好，而我们做不到，这才要信耶稣嘛。下面我要读几节的圣经。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只能够看出来耶稣受到的这一种的痛苦，但是我一直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一个没有，就是我能够体会的那一个结论，就是耶稣为什么不说话。我想我们来读三个经文，我想做今天跟大家一点点的思想。这三段的圣经这样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今天早上我在醒不醒的时候，这三句话在我的脑海里面，我慢慢体会一点点。 耶稣为什么遭遇人生里面这么的痛苦的时候，他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一句话也不说。因为他定义，他做了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呢？他就是做了个选择，我要为所有将来像他遭遇到一样人生里面被人家出卖的痛苦，被人家诬陷的痛苦，甚至被人家弃绝不选择你的痛苦，被人家戏弄的痛苦的时候，有一个出路。因为他也忍受了这样的苦，他知道我们心中的苦，是吗？我从前只体会说，耶稣他为什么取了一个很贫穷的身份来到世界上拯救我们？因为这么穷，生活可以那么的有能力，有那么的满足的，当然可以救我们每一个人嘛。我这次慢慢去体会，耶稣在受这样的人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耶稣为什么取这么卑微的地位？让他一句话都不说。你知道，当一个有地位的人，你诬陷他，哎，是吧？怎么样？怎么样？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报复你，有没有？只有一个最卑微的人，这个人没有地位，讲的话都不足轻重，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很小心，我们越追求地位，你越有可能在选择事情的时候害到人。我再说一次，当我们越追求地位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做选择的权力大，所以怎么样呢？我们常常会做一些我们的选择害到了人。假如一个举例，假如一个丈夫他在家里面没有什么地位，他也没有什么钱，他也没有什么本事，老老实实的下了这个好像真的好像家庭里面他也不觉得什么样的，除非那个太太太过分啊，不然的话他可能不太会做一种什么样的选择，对这个家庭太伤害。但反过来讲，有个男人他觉得他自己地位高，能力大，钱财多，是吧？其实不一定是男人啊，女人也一样啊，是吧？你看发觉到我的本事越大，我的能力越大，他越容易去做一个伤害人的决定，你同意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取一个很卑微奴仆的，别人诬陷他，他也不想，因为在犹太人里面，被人家诬陷，他要祭司那边去告状，你有没有了解？他也希望这个祭司这些长老来替他解决他的这些问题，但是他这个没有地位的人讲话谁要听呢？所以我慢慢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要很小心。当耶稣取了一个奴仆的地位，难怪他会受到这些的伤害。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可以审判万人的，他坐在宝座可以审判万民的那一位，但是因为他自己谦卑，所以默默的忍受人对他一切这样的一种伤害。弟兄姊妹，你慢慢去思想，真的，当我们大家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家庭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谦卑一点，你慢慢会发现，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地位，我们也没有什么权利，我们也没有什么。当别人误会我们的时候怎么样呢？当别人要伤害我们的时候怎么样呢？你慢慢会发现说，好吧，主啊，你是我的主，有没有？哎，这样会不会太消极啊？我现在真是从这个角度在学习。我其实是真的，你人世间到最后什么事情不是讲得清楚的？假如事情讲得清楚，这个世界不会那么乱，是不是这样？就是因为事情不是讲得清楚的。当我们在家庭跟人相处的时候，有一点委屈，有一点的伤害，我们真的能够在主的面前像耶稣一样默然无声。我们经过这样的伤害，又走出这样的伤害，我们就可以帮助，像我们的主可以帮助许许多多有这样伤害的人，真的是这样。耶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哦，原来耶稣被受到这样的待遇的时候，他不说话，是他选择要背负我们的痛苦。他没有经过这些痛苦，能够背负我们这样的痛苦吗？上个礼拜讲台我们讲到这个艾米，这个王艾米，这位姐妹，对不对哈？她没有做过 homeless， 她能够那样的真心的去帮助这些 homeless 吗？啊，能吗？我常常讲，我们没有做过 homeless 的哈，去帮助 homeless 的人啊，我们也会嫌他，他们也会嫌我们的，我们嫌他们臭是吧？他们嫌我们太骄傲是不是？或者他们嫌我们太香是吧？但是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若是走过的路，他就能够挑担。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过吗？因为耶稣定义做了一个选择，要挑担背负遭遇到像他一样这样痛苦的人，所以他就默然的不说话，一句话都不说。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吗？等到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说主啊，若是我生命里面有过这样的伤害，我不走过，我不学习像你一样，你知道学习耶稣容不容易啊？啊，不容易。所以这是我一点点生命里面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不容易，所以耶稣才来，我们才要相信他。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们都做得到，何必耶稣还要来？是不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这样做是好的。而我们想要，结果发现我们生命里面没有。当我们去跟耶稣求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哎，奇怪，这个嘴巴慢慢开始不讲了，呵呵啊，慢慢这种痛苦从内心里面好像被主慢慢磨去了。以后慢慢看到有这样痛苦的人，不是讲他道理给你讲，哎呀，出卖人那么太多了，何必为那些卖你的人伤心呢？回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讲这话有没有用啊？但是等到一个受过这样伤害的人，他去说，是刚刚开始被人家出卖的时候，心里面不平，对不对？觉也睡不着，是不是啊？满脑子做什么事情就想到他，怪了吧？这个太太这么爱你，为什么出卖你的人比你太太这么对你有致命的吸引力啊？碰到什么事情为什么想到那个出卖你的人，不想到爱你的太太或甚至你的父母呢？为什么在这种情况里面会这样呢？到最后就发现。当我们把我们被人家出卖的这种经历以后，慢慢怎么过去跟他分享的时候，哇，人里面有盼望。原来说被人家出卖，我受到的伤害，我有出路的。弟兄姊妹，真的，你被人家陷害是有出路的。我再过几天就要去宣誓，我就把这个消息跟一些人讲。有些人就说，弟兄啊，感谢主，为你祷告很多了，总算你的冤屈被刷清了。我说没有，现在我没有任何的冤屈，我就在主里面的平安，就是通过也好，不通过也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弟兄姊妹，你慢慢会发现，真的今天在我们生活周遭，像耶稣一样被出卖、被陷害、不被选择、被离弃、被戏弄的人太多，而且戏弄别人的人也太多，伤害别人的人也太多，出卖人的人也太多。我们常常看到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看到那些被出卖人的痛苦，我们常常看到那些被弃绝人的痛苦，我们有没有看见那些弃绝别人、出卖别人的痛苦？耶稣看见，他们也没有出路，心里面没有平安，在赚了再多的钱，里面一直有个空道，这是我出卖我的朋友所换取的；得到再多的地位，这是我陷害别人所得来的。我们没有看见，但是耶稣看见。耶稣他默然无声，他不但是要来挑担背负那些被伤害人的痛苦，他还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让那一些犯罪、做了错误选择人的人，可以来背负他们的刑罚。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想到这一点吗？ 我昨天跟秦弟兄们大家交通的时候，就想到以色列人想到什么时候，我说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不太了解，不太体会神的心，对不对？这个我们常常觉得圣经里面什么话都对，就是一句话错了。中东的问题就是圣经里面神的这句话叫什么呢？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哇，搞到现在都你打我，我打你，都很有正当性，对不对？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其实以色列人没有体会上帝颁布这个律法里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另外一方面，他只看到说我受了冤屈，我可以讨回来，是吧？他没有看见说那个伤害你的人，神也爱他，神要保护他。我试着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啊。你看哈，这个以色列人呢，他这个人家用了人肉炸弹炸他，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啊，按照神的话怎么样呢？你也用了人肉炸弹去炸他，叫做以眼还眼了嘛？啊，你用飞弹去炸他是怎么样？就太超过了嘛？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想想我们的人性啊，人家骂我一句，对不对？你先生骂你一句，你还他几句啊？啊，还他十句，太超过了嘛？他才骂你一句，你顶头骂他一句，这叫以眼还眼嘛？对不对？上帝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讨回公道，我们不能够报复，不能够报仇。上帝总是两方面，一方面要安慰我们这些受伤的人，一方面也要为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给他开一条出路。你们想吗？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我鸡熊伤害多少人，我今天死定了，我没有路。虽然我也有被人家伤害，但是伤害我的时候，我有一种本事就去伤害别人，把我的里面的气就发出来了，就稍微好一点。你了解吗？在人里面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受到伤害以后就是伤人啊，这种就是伤别人的人啊，对吧？啊，还有一种怎么样呢？受到伤害的时候伤自己啊，内伤，造成内伤的，对不对？是吧？别人有没有伤到他？别人也伤到他也不知道，他自己们苦得很，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在神的眼中，在十字架的面前，在耶稣基督接受审判，面对这一切痛苦的时候，他里面有个选择，他不但要让他的痛苦解决，他还在想伤害他的人，他要怎么样为他们开一条出路。是我的话，我上十字架被定死的时候还跟天父讲，天父啊，我顺从你的旨意已经被定死了，但这几个人你不能饶恕他，你饶恕他我就不上十字架。我没有这样的经验，弟兄姊妹，我能够讲这个话就是因为我是这样的人，但是耶稣不是，他一句话都不说。我们只能够体会耶稣爱好人，我们永远不能体会说耶稣爱罪人。你能想象吗？一个伤害别人的人，主也爱他，要给他一出路。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人生有许许多多我们必须要做选择，这个选择不是生活上面我要过什么日子，当然生活要怎么过这也是一种选择，但是还有一种是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到了美国的，大家在生活上怎么选择什么安排，至于选择了好坏对错不说，至少我们生活上面的选择我们已经有我们的一种的这个做法，所以大家的日子也过了相对来讲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要来得好，因为大家选择了来到美国嘛，是不是这样？但是我问大家的是，等到我们到了美国，为了得着我们想要的这些生活的时候，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选择了什么跟人互相彼此来相处的这个选择呢？啊，在家里面，你是要选择跟丈夫争，还是选择跟妻子争？你在家里面选择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是要伤害他，还是要他伤害你？到底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选择？弟兄姊妹，我觉得今天的这一章圣经似乎给我看见了一个主题，就是选择。我们要选择怎么行，我们要选择怎么说，我们要选择怎么样来面对。 我真的我自己读了以后，我在神面前跟神祷告说，主啊，你给我聪明智慧，能够像你一样，让我跟人在相处的时候，让我的选择是按照主你自己生命里面的路，不是按照一般人的路，不是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对不对？是吧？现在报仇还便宜了你，因为我还没生死守律，是吧？三年以后、十年以后，等到我报复你的时候，让你退路都没有，是吧？不是这样，直到我们一开始的就有个心思，我们对待人的主啊，从现在开始，我真的就要乐什么话，饶恕他，让他知道说，有一天他愿意回头的时候，有路可以走。我们有时候很辛苦，我们有时候跟人相处的时候啊，他这个选择不正确，伤害我们，结果我们也做了个选择，也伤害了他，到最后呢，他愿意回头的时候，都没有路可以回来，啊。所以我跟很多今天讲一个这个不是说我赞成不赞成或者这样做是好还是不好，对还是错。我碰到一些到我面前来跟我讲，甚至自己家里面的人要讲到离婚的时候，我说其实啊，离不离婚呢、啊、跟你们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现在不离婚也好像离婚嘛，是不是？是不是？那你何必要离呢？等到有一天他愿意回头就有路。我慢慢去思想，我们的日子好不好过？不好过。但是我们这样不好过，不饶恕人，日子会更好过吗？也不会。反而耶稣面对这些他人生生活里面人对他伤害的时候，他只有承认，是我就是基督，我就是神的儿子。其他的别人对他的伤害，别人对他的陷害，别人对他的弃绝，别人对他的戏弄，怎么样？他以坚忍的爱在那个地方，不是忍受，他在那个地方接受，而且不但接受，一直走上十字架，让那些伤害他的人到有一天愿意悔改的时候就有路可以回头。但是不回头的人呢，伤害别人的人不要以为说赚到便宜，犹大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那些弃绝耶稣的人，他们不知道弃绝这位主的后果怎么样，他们怎么说呢？我们流无辜人的血归到我们跟我们子孙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那么苦啊！啊，弟兄姊妹，上帝真的有这么一位上帝，他真的这么爱我们，假如我们不要，我们要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负责。我们若是要，你会发现我们的主早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平安喜乐的道路。哪里有平安？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哪里会平安？出卖别人怎么会有平安？对不对？当他承认主啊，我出卖别人，我愿意加倍的偿还以后，慢慢就会发现他心里面就得着从主那边来赦罪的平安。你同意吗？啊，这是件很稀奇的事情哈。在当一个被人家伤害的人没有出路的时候，怎么样呢？我没有想到说他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为他也走过人对他这样的待遇。慢慢我们从耶稣的身上永远看见出路。假如我们的箭头目光不是在耶稣的身上的话，在宗教里面没有出路，在信仰里面也没有出路，就是耶稣带给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才有出路。真的巴不得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我们不以走进教堂为我们的目的，我们也不以只是追求追求读读圣经成为我们的目的，我们还有一个期盼，期盼的主啊，你生命里面有面对这一切人事物的生命，我要让我里面真正的给自己能够release我的痛苦，给别人有一条可以回头的路，像我们的主一样。真的弟兄姊妹，假如我们来到这样的一群人群的当中，我们能够经历享受这样的一种美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天堂在哪里？天堂就在我们中间。神国在哪里？神国就在我们的中间。但是假如我们不想到我们的选择错了，不讨神的喜悦，会伤害别人，假如我们也不正确的拿耶稣基督的选择成为我们的心智的话，圣殿也会变成贼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 主啊，好像你到哪里就带给那里的人希望，哪怕你的受苦都是为了挑担我的痛苦。我的主，求主你亲自施恩，真的在今天来到这里聚集的，主啊，让我们内心深处羡慕你。主啊，我们立志，主啊，我们不愿意成为一个出卖、陷害、气绝、戏弄别人的人。主啊，我们更在主面前向主祷告说，主啊，若是我们生命里面有这一些的伤害的时候，主啊，因着主我们得到医治。主啊，把你自己挑担我们痛苦的这样的爱深深的在我们的心中遮盖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不平跟苦毒。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